欢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59回，主持谭宝珍。在未开始听牟先生的录音讲课之前，我们先深化一下道德经的一些重要观念。道德经第二章中段讲出一个结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以就是因此之故的意思，因为什么圣人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呢？就是因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阴声相和，前后相随。为什么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等有关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头脑的关系。我们的头脑当讲起有的时候，就会同时产生无的概念，当讲起难的时候，同时产生易的概念，当讲起长的时候，就同时产生短的概念。由于这一种特性，以此类推，当我们讲起善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善的概念。因此换句话说，当我们不断劝人行善，做很多善事，讲了很多我们认为善的德目的时候，亦都同时在人的头脑里面产生很多很多不善的概念。因此圣人是行不言之教。有这样的实例，当一个老师向班里面的同学说，大家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于是就有同学举手投诉了。投诉什么呢？那位同学说，某同学不借东西给我。另外一个同学又说，某同学没有帮我。于是很多很多投诉出现。其实我们人是很懂使用概念的，当我们接受了一个信息，例如要互相帮助之后，有些同学接收了这个做人处事的箴言之后，有些人是会遵从它，但是有些人是会使用它。使用它的人是用智。人的理性有两方面的使用，一方面是实践的使用，另一方面是知识的使用，这个是很自然发生的。有些同学实行它就去帮助人，有些同学使用它就去检控人。有些同学一方面又想实行那个箴言，另一方面又想使用那个箴言，于是它就会发生矛盾了。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不断去帮助人的时候，他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于是他就会想，为什么只是我去帮人，人又不会帮我呢？于是他开始怀疑这个箴言，道德就开始堕落了。大家同不同意呢？很明显，人要互相帮助是一句箴言，但是不是一个道德法则，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会履行这个箴言，它不是好像自然法则那样可以到处使用。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箴言视为道德法则，于是我们就会发生很多对道德的质疑了。道德应该是自律的，因此如果行不言之教的时候，有些同学愿意去帮人，他就去帮人，他觉得自己不想去帮人的时候，他不去帮人，亦都不会觉得内疚。他帮和不帮 都是随他自己的决意，别人没办法指斥他不帮助别人，他自己也都不需要在心里面内疚。大家同不同意呢？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朋友有通财之意，这样当你问人借钱的时候，朋友借钱给你，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你的朋友。但是如果朋友不借钱给你，你就觉得那个不是你的朋友，借钱给你觉得是朋友应分的。在另一个情况，你原先没有一个朋友有借钱给你的义务的概念的时候，你去问人借钱，朋友不借钱给你，你也都不会生气，朋友借钱给你，你会觉得很感激。这两种情况就可以显出行不言之教同埋不断宣传一些处世箴言德目不同的地方。大家同不同意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当用在政治上，掌握权力的人不断向人民宣传要爱国，这个就会使人民同时产生一个对外国有敌对的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国家领导人做了很多错事，他们仍然是要爱国，即使其他国家没有做错，他们是仇恨其他国家，这个就是情绪上的被玩弄。政治家是很懂玩玩弄人民情绪的把戏，这个把戏的威力是很强大。怎样强大呢？强大的力度是可以将是非黑白颠倒。我们时时讲知善知恶是良知，但是头脑的把戏是可以将善恶的概念颠倒的。为什么呢？因为善恶的观念和长短难易高下等等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就是长短高下，这些是可以我们用眼用感觉去直接感受到，但是善和恶是没有一个实物给我们去感受。譬如一座楼很高一座楼很低，我们可以用视觉去直接比较前后，我们也可以用视觉去分辨，但是善和恶是不可以用视觉去分辨的。善和恶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你认为它有价值，另一个人认为是没有价值，认为有价值的就觉得是善。大家同不同意呢？例如在私有财产的角度里面，我们能够赚到很多钱是觉得一个光荣，是觉得是能力的表示，但是在共产主义的思想里面就会认为你赚这么多钱是一种罪恶，是剥削。在政治上就更加多把戏了，例如政治宣传是守法就是合理的行为，不守法就是坏的行为恶的行为。这些单纯的判断掩盖了很多不公义，于是有很多是受尽欺凌的人仍然是在法律之下没办法得到公平的对待。道德经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可以避免以理杀人，尤其是是权贵。通常能够以理杀人那个理都不是由法自然产生出来的，只是由人本身的愿望产生出来，人本身的理想产生出来。知善知恶是良知，人性本身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当德目被普遍地宣传的时候， 人的良知就失去了知善知恶的能力，例如强烈的爱国道德就会将人的良知泯灭。善恶的概念和长短高下等等概念不同的地方，是善恶是不可以用眼去看，善恶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是人的主观的想法去决定，因此是很容易受到宣传去扰乱我们对善恶的区分。人民听到政府的指示就去遵行，但是政府自己不去遵行，政府是使用智去统治人民，这个以智去统治人民就是玩弄人的情绪，玩弄人的行为，例如通过爱国的宣传和被敌国欺凌的宣传，就可以激发起人民的护国情绪，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共产党怎样可以操控到人的情绪呢？用六四大屠杀做例子就最好不过了，因为这个例子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八九民运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但是最初的发起其实是反官倒反腐败，如果是反官倒反腐败，政府出坦克车去对付学生，一定会使到全国人民站起来，因此在这个时候共产党是不会出手的，他们一路是拖延激发起学生走向要求民主的思想，要求民主的时候他就振振有词地去镇压学生了，直至到现在亦都有人是赞成六四大屠杀，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你学生反对人的政权，于是是应该受到镇压，但是如果学生坚持最初的初衷反官倒反腐败，就没有人敢说这个镇压是合理，大家同不同意呢？同樣道理在香港亦都是一樣，當我們要求政府遵守基本法，給香港人有普選的權利，人大釋法其實只是人大單方面去釋法，令到香港人不得普選，只能夠接受篩選，但是這個是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因為英國是沒有簽署人大的釋法，除非英國是簽署了人大的釋法，咁呢個人大釋法先至係合理，因此直至現在，香港人仍然都係有要求真正普選嘅權利。大家同唔同意咧？幾時共產黨會出手鎮壓香港呢？當香港人越嚟越偏離基本法嘅時候，佢就有藉口鎮壓香港啦，因為要求普選是遵守基本法，特區政府包括中共的政權是不會在這個時候發生血腥鎮壓，但是當香港人要求獨立的時候，大陸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就有很大的理由去進行嚴酷的鎮壓。在個人認為，現在香港的青年漸漸是被中共有意激怒，令到他们情绪高涨，慢慢是被当权者有藉口发动惨酷的镇压。其实即使香港独立，但是如果所有的人物都是由共产党控制，香港独立之后的后果比现在是更加不堪，大家同不同意呢？香港人被激怒要求独立是中了中共的计，要求 求獨立這個想法是在情緒之下產生的，並不是根據現實的情況、現實的利害而產生。如果我們有道家的智慧、有虛靈的心境，是不會在這個時間提出港獨的。大家同不同意呢？怎樣才達到道家虛靈的心境呢？《論語貴士篇》這麼說，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個得是什麼意思呢？得就是急於得到名譽地位，急於得到功績。孔子勸我們在人生不同的三個階段，戒色、戒鬥、戒得。怎樣才可以做到這三戒呢？就是通過道家的無為自然。當我們達到這個虛靈心境的時候，我們有些什麼狀態呢？以下請聽牟先生講《道德經》第十章：在形魄抱一，能無離苦；專氣自由，能嬰兒苦；敵隨緣濫，能無痴苦。
把那個拉回去殺掉，就多可旁人把他救回了，他就司法解脱了，好了，变样子变了，变样子变了，算了，蒙古国的这长期有国教吧，就经济里边有这个戏，无知识
无知识
日常生活里边是吧，医生在是个医生家的这一个引用员不失眠，这个也是很辛苦的。
刘先生解释在形魄抱一的时候，以伍子胥的故事为例。伍子胥一夜白发。
现在的你们没有经过生活的艰难困苦吧？这种事，这种失眠的事情大概不会多。我这种没准的，最容易动心人性的，所以失眠，一个是乐，一个是破产。假定你做生意破产了，
破产，
你看你失眠不失眠？
失眠。
失恋了，你看你失眠不失恋？
失恋，失眠。
这个是最失眠，不是说一时一会儿睡了，他有时候一几天睡不着觉。
几天睡不着觉？
这个睡不着觉是什么意思？就是魂魄不相交。
魂魄不相交。
这个 soul 啊，
灵魂
mind， 他自己本性成一个套，自己成一套，他永远这样活着，你睡着了。他从哪儿成熟的？他自己本性，成一套，成一个麦开，一个麦性，他在那儿转，
不停转。
他在那儿转的时候停不下，就是把这个婆不活嘛。他把婆一活，他自己就不活动了。所以那个时候才能睡得着。他又转从这个活的意思转另一个镜面意思，说那你怎么样规定这个事？这个年西方解决苏格拉底以后来的万一个话题是盖什么叫死亡，
苏格拉底定义谁？
苏格拉底这么规定，
怎么定义呢？
苏格拉底最后不是自己吃药了，自己喝毒水喝死掉了，他原来可以不吃
饮毒药水，
他要吃，他说你们他要吃药的时候，那是生离死别，那些学生都来痛哭哭啼啼的在那劝劝他，你们这些人都瞎搞。他这个时候他的规定话题是带什么叫做诗？诗就是什么东西？诗就是 mind 和 body 分离开 ，mind 和 body 分离开，就是 soul 和 body 分离开，就是混合分离，混合分离，混合分离的分离不就是？
管他分类。
魂魄分离，我这魂魄啊，这个魂还有啊，所以他证明灵魂不灭了，我上天国了。所以宗教家一定要肯定灵魂不灭，因为他的肯定。
运中喺度。
说这个说的话，你那个精明了，非常的变了，很老的过，你没
有灵魂分明。
啊，他一步一步往那边。那个就叫做死，所以死是好的，是解脱。
你系解脱。
那个西面的是不死，是暂时的死。西面就是不死了。
这边就是不死。
不死也不舒服，就活着也不舒服。所以修道第一个功夫啊，不要使你这个灵魂忘我和分离开，要清理的度清理的自己。
要使
到家的工作，他练精华气，练气化心，啊，这第一步地门功夫。从此你这个魂魄报应，能够不能够说他永远不想你呢？
同样不能。
你家里要说他不想你，那你这个也很有幸长生不老，那就很优秀呀。我说睡马上都睡着，这个谈何容易？这个还不容易，啊，这个不是学一个，这个功夫是很难的，你知道吗？
要分教他怎么讲，要功夫好难。
这个当面这样讲，再是个动词，但是从这个“死”这个字儿来，就从此，您从此你这个硬混合报义了，硬合就是混合，能够不能够说他你家里你能呢？
在
所以他加入他这个句儿，所以你要强调报以清心，报以清净心的，能常无离乎？能得万物之第一，这是一点，是段加强。也不必一定要你加到这一个会不要，就是你问，就是问你做这个功夫，你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能做到就好，有什么结果你不必要想。下面那个万物之冰这个它是很多余的。
王弼的注解是这样的，在由处也，形魄人之常居处也，一人之真也，然人能处常居之宅，抱一精神能常无离，则万物自奔也。奔的意思就是归附。卢先生认为则万物自奔也这一句是可以不要的。
所以在因果报义能无离乎，下边写的这是一个基本功，还有一个基本功，
基本功
转气之由能因而乎，
转气之由能因而乎，
能不能够能因而乎，就能离而乎，这个成交这可以不要加的，能因而乎就能离而乎，这个成交这可以不要加的，
能不能够好像婴儿一样呢？
能不能像婴儿那么样？就这个家伙一定是这样讲的。所以专气之由，专一其气，
专一之气，
不要使你这个气啊散了，这叫专一。
使气不散乱。
道家的基本功夫，第一步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呐。
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第一步。
啊，而最重要是气。
最重要是气。
气要通。
气要通。
要流通。
流通。
所以你听的时候，抓住里边说，你不要听着一耳，就听着一气。气是说是流通。把那气不通不流通的话，这个是不转的时候，这个很危险。所以啊，专气直流，专移你的气，不要使你这个气散乱。这个转是对这个散乱讲，
专是对散乱讲。
这种修养的功夫，年轻人不会注意的啊。到相当时期，你的生命啊。从小二级到二十几岁，你这二十几年的生长蓄积的东西啊，好比二十年，好比到二十到你四五十岁，好比完了，好比完了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转关的时候，四五十岁都是转关的时候，
均匀的时候，
那个身体毛病都出来了，就原来没有年轻也没有毛病，到那个时候就出点毛病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只要你要预备做功夫，预备你下半期，要无论是谁以后，无论是谁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 心情。
五六十岁。
这个养生之道要注意点。
要注意养生之道。
因为你去你儿媳妇岁数去许的好比完了。
好费。二十几岁的时候。好费。
失去你的本，不但是把理想好本，记住动脑门。那个老本儿这一动一下，影响老本儿了，你大概这个薄病丛生，所以这五十几岁是个难关，五十几岁啊，弄不好就死了。家里养得好能过来，可以长寿。所以有我就
养得好可以长寿。
六六七十岁是吧？以前的人到六七十到七十几岁就大寿，现在一般人都比较年长。这是自己他一经验的，你都知道的。所以转气之有能婴儿，你能不能像婴儿那样？婴儿啊，他这个四肢不齐，整个那个身体他的好干可能，他是幼嫩，幼嫩，他是幼圆，
生机柔嫩。
幼圆是幼圆，不是鹅了，就是活的。
柔圆。
身体活泼。那个小孩浑身是浑身动的，
生机活泼。
所以修道家的功夫啊，他要转气去油，气着自然能达到那个油的那个境界。
那都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啊，那些体育专家了，
体育专家
把这个地方弄得筋骨爆出来，
筋骨爆起来，坏。
最不过卫生之道，
不合卫生之道。
那些看医的，包括这个现在叫报的，看你那种一点用都没得，他就是这个筋肉发达，这个筋肉发达一点用都没得，筋肉发达头脑一点没了，一点没有，而且这个筋肉发达不能永远发达，所以运动员这个运动员很可怜的。运动员只能做年轻的小孩，二十几个月一过就不行了，不能运动了，不能做教练了，只有做教练了。
运动员过了年轻的时候就只能做教练。
不是那个抱起来，那个不健康，那个不好。地处远难，能无疵乎？
地处远难，能无疵乎？
地处啊。动名词，
的确是动名词。
它还有地区啊，它又是个动词了。它还有一个地区什么呢？这个动名词本身呢，就是地就是湿地，一湿地就把脏东西吸掉了，
就
自然那个好景都没有了。不是地区绚烂啊，不是把绚烂给你吸走了，不是。
所以
地区，
谁会赢？
能达到绚烂，它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是猪啊。王弼记得很好，这个看王弼呐，圆是物质基业，这个圆就是圆的又圆那个圆的。
由滴除以至圆满，王弼注系咁嘅，圆物之极也，然能滴除邪色，至于极难，能不以物界其名，痴之其神苦，则终与圆同也。
有同词儿音的，焉能地区歇息至于地难，至于地难，哎，至于地难就至于绚烂了，至于绚烂就至于一有一无，就特别讲那个讲的，是两个同词儿音的那个讲，所以焉能够地区歇息，他把这个地区，他把那个 object 给你讲，再讲开，就把那些歇息。把它烧起烧干净，洗的干净之后，我们洗衣服，不要说洗，只是洗把洗一洗吧，洗那个衣服可以是热掉，洗当然把脏东西洗掉了，对，所以不是地区绚烂，绚烂不能做地区吃的秀词，所以言无的言能地区歇息之于地难。能不一物借其名而赐其心乎？这珠子啊，把它当给倒在前边，倒这个尺子像是这个儿子，这个尺子没意义。是能不一物 借其命而刺其于心乎？
刺之其神乎？这个之字是没有意义，应该是而刺其神乎。整句说话是能不以物戒其名而刺其神乎？
说是动词，命刺之，命刺之其心，我这个不懂了。而借其名是一切，能够不以物借其名而刺其以心乎？借刺是不是好的意思了？借其名而刺其心，哎，那个刺字当然是在刺的下边，但是像是个儿子，是个儿子，是这个，而刺其心。借其名而刺其心，这个字这上面定下来了。
盖其名以刺其心。
能够啊，哎，你能够不以物，不以物借其名。
能不以物戒其名而刺其神乎？
怎么对起来？
仲可以对起嚟啊？
什么叫戒其名？什么叫你能不能够不拿这个物来戒其名？什么叫戒其名？这个时候这个意思什么意思？这个戒大家讲讲。
戒点解？下星期五继续讲道德经，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